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。另外，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，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。在每周四，我们会播出文学会客室的栏目。这个栏目介绍作家作品，有的时候也谈电影。今天我们要谈一位基督徒的作家，他叫做张文亮。他说写作是舀出一瓢一瓢的忧郁，当他看到河流就会欢呼，看到小山就会微笑。他喜欢在树下找落叶，喜欢捡落叶。他也喜欢吃卤肉饭、小米稀饭，还有红烧牛肉面，会花好几个小时坐在草地的旁边，心里想无聊是多么幸福的一个无聊男。张文亮是台大的教授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博士，也是生态环境的专家。他说他认为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最环保的一件事，因为节能，生命的力量是接在属天的插头上，而且省碳，生命的更新全靠古老的十字架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听作家张文亮他的写作故事。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今天为你播出的栏目是文学会客室，谈的是作家张文亮。一个人开始写作，总有一些引发的原因。对张文亮来说，圣经当中的摩西这位作家影响了他很多关于写作的重点。摩西写了5个重点，是圣经的前5卷书。第一个是创世纪，回溯到起初，那万有创造的源头，见证上帝的独一。第二卷书是出埃及记，叙述人类的失败，在人类彻底的失败中，上帝仍然愿意与人同在。第三卷书是立位记，人要不哗众取宠，也不卑躬屈膝，在生活上，在行事和敬拜真神上分别出来。第四卷书是民数记，顾名思义就是数算人数。刚出埃及的时候，光是能打仗的人就有603550人，在旷野几年后还有601730人，可是能够达到任务的只有2个人，加勒还有约书亚。摩西写下民数记，他深深的敬畏上帝，不以人数多少来夸口，也不因为攻占了地盘来骄傲，这是 民数记，第五卷书是生命记，给未来世代的一个祝福，即使经历了许多的失败，仍然有一个美地值得我们进去。郑文亮认为这五个重点是上帝儿女写作的专利，这是人类一代又一代真实的需要，人类心底灵魂的呼吁。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摩西的文字侍奉是文以载道，回溯到起初，写出失败，写出重建，写出认识救主而有的分别，写出那算到尽头的余数，写出未来世代的盼望。之后张文亮又看到歌斯，这位作家是19世纪最著名的科普作家，他写的自然历史的浪漫不只是一刷再刷，而且深深影响了19世纪后期的自然科学发展。他是一位海洋生物科学家，也是研究潮间带生物的第一人，也是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传道人。歌斯的写作题材非常的奔放，他对真理的态度非常严谨，但文笔却全然的自由。歌斯认为教会主日学最好的教材，第一是圣经，第二就是自然科学。所以他在自然历史的浪漫一开始就写凡事都有定期，用这个来讲解许多滨海的小生物都有自己活动的时间和范围，在海洋的浪涛、潮汐、冷热、盐度这些不断的变化之下，小生物仍然繁衍众多，生生不息。他讲述海葵、海绵、海螺、海贝，还有海藻，这些很少人注意到的小生物，他们都是上帝的创造，显出了上帝的慈爱和大能。在歌斯的笔下，古旧的真理变得活泼又有趣了起来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也影响了张文亮，原来大自然这么的美好，值得把它写下来，和众人分享上帝创造的恩典。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，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《野地的花》。
野地的花，穿着美丽的衣裳。Thank you.
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。今天为你说的是张文亮的写作故事。刚刚提到了圣经人物摩西，以及19世纪的作家歌斯对张文亮的影响。在1978到1980年间，是张文亮对写作最有负担的时候。他那时候开始翻译一些古老的作品给周围的弟兄姐妹读，他学习当小厨师，称这些刊物叫做小肢体交通。所翻译的资料来自哪里呢？来自福音传在校园书坊寄卖的书，这些书售价很便宜。那时的张文亮每天写，写到半夜还在写。他很热心，他常常被感动。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找他写作。1985年，张文亮在美国的查经班自己写查经的材料。那个时候，他们编了一个刊物，叫做《加美地》。从撰稿、邀稿、美编、印刷、发送，大家一起来。那时候从事文字工作，带着传福音的热忱。但是上帝在那时候也还没有找他。到了1990年，张文亮带着对学生侍奉的负担回到台湾。他带领团契，陪学生祷告，陪学生出去布道。夜晚把他的心得，他的亮光写在日记里。上帝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找他写作，当时唯一的读者就是他的妻子。到了1995年，张文亮开始写一些科学档案的文章，这是一些科学家的故事。当时张文亮是觉得自己心里很苦，需要把一瓢一瓢的苦水舀出去，写作就好像是一个疏通的管道。他没有想到舀出去的水是苦的，别人喝的时候是甜的，很多学生喜欢看这样的作品。后来这些文章就收集成册，叫做《科学大师的求学、恋爱与理念》。张文亮认为，一个人在求学、恋爱和理念上三件事正确了，虽然有的时候仍然会喝到苦水，但是一生就算成功了。后来张文亮又常常和念经济法律的学生在一起，学生的问题让他有一个耕种灌溉的小园地，也可以再舀出枯井里的一些水。他读一些法律历史的书，也将他的心得写出来。校园出版社又把它编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兄弟相爱》《汉山河》《威伯福斯》与《克拉彭联盟》。而刚刚所提到的写科学大师的求学、恋爱与理念这本书，其实这些集结成册的作品是张文亮多年以来的梦想。过去他在美国加州念书的时候，他在图书馆偶然读到了《法拉第传》，他就跪在图书馆的地板上，求上帝帮助他，能够将这些基督徒科学家的故事告诉以后的学弟妹。他一边看书，一边收集这些书籍，有些是19世纪出版的，他就影印下来。有一些是在图书馆拍卖旧书时买到的，有些是不经意从灰尘的书堆里抽出来的。 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巧。张万亮渐渐体会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，而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领他。收集了20多年，有一天他找主编谈，请主编在《佳音》杂志给他一个写科学家的专栏。主编答应了。张万亮现在已经写了大概60位基督徒科学家的故事，可能还不到全部的1/10，但是他愿意继续的写下去。在大学教书的张文亮，学校的工作很忙，教书、研究计划、实验、开会、写报告、发表研究的文章，几乎占满了头脑的空间。不过让自己停下来去读一些科学大师的原文传记，是一个很好的休息。当工作很忙，时间很零散，张文亮养成自己写作的方法。他先把书看完，写下重点大纲，有空默写，写下零碎的文章，1-2个月后再下笔写他自己最感动的部分，用3000字来完稿。因为过去看这些科学家故事文章的都是大学生，所以消化以后用浅显的文句来写。因为这些故事是给一般人看的，不是给科学家看的。科学界里很少有女性的科学家，但是张文亮就特别注意女性的科学家，到处找他们的资料。为的是什么呢？为要除去女孩子对科学的惧怕。她是一位作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张文亮的写作，在过去他以为自己很努力很认真，但是上帝在那时候并没有用他写作的恩赐。直到他回到台湾，开始陆陆续续地写作一些作品，刚刚的科学家的故事，威伯福斯与克拉彭联盟，这一本又一本的书就好像祝福的管道，带给学生，带给读者，也带给他自己祝福。来听这首诗歌，借我赐恩福。
借我赐恩。 向主爱你，搀扶软弱者，无忧其心里，终于主始终如你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今天为你说的是张文亮的写作故事。写作了这么多本书之后，张文亮渐渐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，成为他写作侍奉的最高原则。他发现他若无法满足太多人的需求，就只能够转眼不去看他们的失望。当编辑担心他落入文字完美的细节，他提醒张文亮，他说作者必须相信编辑能够为他多把一关。当张文亮把文稿交出去给编辑，他就有了基督的平安。他相信编辑，相信上帝。当编辑再更改一些，就决定出书了。张文亮想，也许到了那天面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所写过的科学大师、护士南丁格尔、法拉第、李文斯顿、威伯福斯这些人，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会在那边和他握握手，他也期待和他们一同唱新歌。张文亮认为，每一种生物都藏着精彩的故事，每一个社会都有没说的心声，每一颗心都有迫切的需要，但很少人愿意在这些地方下功夫，寻找亮点，揭露美丽的光。文字的侍奉可以让普世的华人认识主耶稣的救恩，就好像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张文亮从他过去的经验里，他发现许多具有科学背景的基督徒，在他的著作中对信仰的表白和对上帝的感恩，比一些神学家或哲学家的表达更直接、更清楚。比方有本书，他的书名叫《给火车司机的一封信》，是个经常搭火车巡回布道的牧师写给火车司机的福音书，他用科学的原理来讲解火车的汽笛、轮子、车厢、引擎、刹车器等结构，来比拟人对救恩的需求，既合乎机械专业，又合乎圣经真理。 张文亮盼望自己所写出的作品能够帮助其他人更多的来认识神，认识耶稣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自己的专业是什么呢？张文亮的专业是环境工程，他将他所学的、所关心的化成文字与人分享。如果你也有想与人分享的故事，不妨也提起你的笔来，写下你的小故事，写下你对上帝的感恩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每个人都可以提起笔来写作，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不一样。如果你愿意和米娅分享，也欢迎你写下你的故事给米娅。来信请寄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， 或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注明希望，米娅也可以收到的。盼望你和我的故事也可以成为他人祝福的管道，就好像上帝使用张文亮一样，用我们不断的预备自己，在合适的机会，上帝使用我们。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，米娅要和你说拜拜，我们下次再会喽。